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是否有时候觉得身边的人很难爱呢？有时甚至于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呢？为什么相爱这么难？常常会觉得是否呢？自己有什么问题？那与人相处方面呢？如果处处碰壁，我们确实呢是需要能够警觉，需要能够自省，是否呢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？但是如果魔鬼撒旦一直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，你就是一个跟任何人都处不好的人，你就如此的接受控告，而觉得自己无药可救，落到非常沮丧的深渊，那么就上当了。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可以自我省察，我们可以有来自于圣灵的提醒，但是我们要如何分辨什么是来自于撒旦的控告与圣灵的责备呢？是否有时你会觉得非常的忧愁伤心，到几乎要死，没有力量再往前走哦？这时呢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求神继续带领我们，向神支取能力。但是如果我们这种情形是长期的，就是一直呢都在软弱当中，没有办法重新振作，无法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也没有办法呢借由祷告去经历神的恩典，甚至于根本呢就没有办法读圣经和祷告，我们实在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也求神赐下天使来扶持我们，不要做一个落单的基督徒。当我们生命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帮助，我们不吝于去向一些属灵的人寻求帮助，请他们代祷。如果我们只是隐藏自己软弱的生命，那么只会让魔鬼撒旦更有机会来控告我们，让我们继续一蹶不振呢。还有呢，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神的爱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。何时我们转向神，何时我们就要再次经历主那测不透的爱，继续的要环抱我们，要引导我们，要使我们在他的爱中重新被建立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到真实的爱，如果没有经历到真正被接纳的爱，我们就很难去接纳自己，也去接纳别人。首先，让我们真的打从心底相信，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已经为我们死了。神的爱在此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他连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，他有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呢？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如果我们要经历的是属天的平安，我们就必须透过神的恩典能力，圣灵的大能大力，来胜过世上这么多的试炼，和来自于 环境，来自于人，或是来自于魔鬼的攻击啊。让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，在主的爱里和他一同翱翔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关心吗？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你关心吗？有一个故事说，五个孩童为了传福音的工作，各捐了一枚铜板。第一个孩子嘻嘻哈哈地把钱投进奉献箱，上帝的使者记录，他捐出了一枚席币，席是席帛的席哦，因为他对沉沦的人一点也不关心。第二个孩子把铜板投入奉献箱时，左盼右看，沾沾自喜，上帝的使者记录，他献出一枚铜币，因为他奉献是出于骄傲的心。第三个孩子很勉强地投进一枚铜板，他心里头说，既然别人都这样做，我也只好这样做。上帝的使者记录，他奉献了一枚铁币，因为他的心实在太冷了。第四个孩子奉献时，为那些可怜的外邦人流泪，天使记录，他捐了一枚银币，因为他很富同情心。第五个孩子奉献时祷告说，主耶稣，为了你的名的缘故，我奉献这一枚铜板，希望能够帮助别人来相信你。天使记录，他奉献了一枚金币，因为他充满了爱心。五个小孩捐出同样数额的金钱，但在上帝眼中，它的价值并不相同。对于那些正在沉沦的人，无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，保罗对自己族人犹太人的得救心情和耶稣完全一样，见到他们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，就怜悯他们。愿我们能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看见失丧的灵魂的需要，将得救的福音带给他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再次将我自己献在你的祭坛前，求你不断地塑造我成为合用的器皿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使更多迷失的羊能回到神的家中，与神和好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人们需要主。
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，走向未知路，人生路程几艰难，整日心恐惧，欢 笑也是辛苦情，耶稣能医治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在美梦破灭之时，他为人开路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才知人们需要主。主召我们发真光，现世代对错不分，有何代价先太高香，世上这传这福音，当人们背负重担，他一爱同担，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在美梦破灭之时，他为人开路。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何时才知当先生传福音给需要主的人。人需救助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，尼尔·安德森所写的《解开捆锁》这本书呢，我们会用摘要的方式来读哦，因为其中呢有非常多 作者他辅导个人的案例啊。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第九章到第十章的摘要，主要是谈到我们要谨防自欺，还有撒旦的控告与圣灵的责备有何区别呢？一起来读这本《击开捆锁》。主在责备撒旦与称我们为义之后，他叫我们当以顺服来回应。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。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神在这里的条件跟我们与他的关系或称义的事无关，因为这两样已经有了保障。撒旦既然已经被击败，所以这些规劝与撒旦的失败无关，乃是与我们每天生活的得胜有关。主呼吁我们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命令。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借着顺服的行动，活出在基督里的身份。这意思是因信而活，取代恐惧之心。这意思是天天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而随着圣灵行事。这就是向罪死而向神活，不容罪支配我们的肉身。这就是将每个心意夺回，使他们都归服于基督，并且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神已经应许我们可以管理他的家，看守他的院子，来回应我们借着顺服面对他每天的侍奉。意思是我们将分享他的权柄，并且能够战胜撒旦和罪恶。他也应许我们可以进入天国，我们与天父能够自由的交通。我们若在他的权柄里行事，并过着与他相交及和好的生活，那么我们就有把握每天过得胜与结果子的生活。你也许会奇怪地问，魔鬼的控告和圣灵的责备有什么分别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九到十节提出两者之间的清楚分别。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世俗的制度和圣灵的责备都会叫人忧愁，但是从撒旦的控告而产生的忧愁是叫人死，从圣灵的责备而产生的忧愁却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要得救。保罗因为哥林多人忧愁而欢喜，他的欢喜乃是因他们的忧愁所产生的悔改、认识真理而至终得释放。每个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选择顺从圣灵或体贴肉体。当我们选择体贴肉体的那一刻，圣灵会责备我们，因为我们的选择与我们的身份不符合。如果我们继续活在肉体中，我们会因圣灵的责备而忧愁。你或许也会问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忧愁是属于哪一种呢？他们的感觉好像是一样的呢。若能辨别你的感觉是反映真理或错误的思想，你就能认清他们的来源。你是否感到内疚、没用、愚蠢或笨拙呢？这种忧愁是来自撒旦的控告，因为它并没有反映出任何真理。事实上，你不必再内疚，你已经在基督里因信称义，在基督里的人不再受指控，你也不是没用的，因基督已经为你舍弃生命，你更不是愚蠢或笨拙的。因你在基督里凡事都能做。当你发现谎言在你忧愁感觉中，尤其你的感觉不断令你低沉，你是被控告了。即使你改变自己，也不会使心情好转，因为撒旦会用其他的方法来攻击你。若要除去控告所带来的忧愁，就必须顺服上帝，抵挡魔鬼和他的谎言。如果是因我们的行为 与在基督里的身份不相称，而使我们感到忧愁，那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使我们知错懊悔，这是圣灵的呼吁，使我们根据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而认罪。主啊，我错了。一旦我们认罪，神必说，我很高兴你把真相说明，你已经洁净了，现在可以继续前进。在神的宣告中，你得到自由，忧愁消失了，你也重新立志顺服神。在加略人犹大和西门彼得身上，可看到控告与责备的对比。犹大让撒旦利用，他以30两银子出卖耶稣。当犹大觉悟自己犯了大罪，极其后悔地上吊死了。这到底是撒旦的控告或神的责备促使犹大自杀呢？这当然是控告，因他迫使犹大伤害自己。控告叫人死，但责备却使人悔改得着生命。彼得也曾否认耶稣，这似乎开始与门徒争论谁为大。主耶稣告诉彼得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主耶稣许可撒旦筛了彼得，因为彼得的骄傲让撒旦有机可乘。但主耶稣望着彼得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岂是要与主同死，但主预言彼得必三次否认他。彼得痛悔的感受与犹大并无不同，但彼得的忧愁是从责备而来，使他悔改归回基督。如果我们的忧愁令我们绝望而远离神，那么必定是出于撒旦的控告，抵挡他。如果我们的痛悔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承认错误，那必定是圣灵的责备，借着悔改降服主吧。按照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，撒旦昼夜不断工作，乃是要控告弟兄。但感谢主，基督持久的工作是为我们代求，如同他曾为彼得代求一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宣告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。虽然我们有一个持久的对敌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位更持久永远的辩护者，根据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为我们在神面前辩护。学习抵挡撒旦持续不断的控告有多重要呢？对我们每日在基督里的得胜是极为重要的。我们时常感觉自己无能，是一个无名小卒，我们的想法如何，所做的也必如何。如果如此，我们的生命与侍奉必受亏损，直到我们抵挡魔鬼，才能恢复得胜的生活。基督徒有可能自欺吗？是很有可能的。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些行为模式，在这些模式当中，基督徒很容易自欺。第一，就是听到而不行道，就是自欺。当我们言行不一的时候，我们所讲的便是谎言，所做的也是自欺欺人。为什么？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完全与圣经符合时，我们不敢承认呢？我想是因为多数人有完美的心态，塑造完美的形象，不要承认失败。事实上，我们不可能造出完美的形象，因我们并不完美，我们只能塑造成长。我们四周的人应该知道，我们是不像成熟的性情中人，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如何处理成功与失败。当我们在基督徒团体中塑造这种诚实的形象时，我们就会大大减少那欺哄者侵占的可能。第二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。圣经不是说我们是罪的本身，而是说我们可能犯罪，并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我们不是无罪的圣人，而是偶尔犯罪的圣徒。诚实对待自己的失败，并且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重要的。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份与行为不相称时，我们必须承认它和处理它。要是不加理会，任其发展，必带来更大的失败。这样乃是自欺欺人。 活在光明中，向神负责，每日承认并处理罪恶，可避免大的属灵危机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无罪，或不承认我们的缺点，并解决与人的分歧，我们也将会面对那更大的危机。第三是，人若没有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你也许会说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是神的孩子，我与基督同坐在天上，我靠着他凡事都能做，这使我很特别。是的，你在神眼中的确很特别。然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。我们活出的生命，我们拥有的才干，我们所领受的恩赐，都不是个人的成就，他们全都是神的恩典。千万不得因神所赐予的感到骄傲，而是应该使用他们去荣耀神。第四是，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便是自欺。高举人的智慧，排除神的启示，乃是妄自尊大的表现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有时我们以为我们能与这世上的王一较高下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堪一击。每当我们自以为比撒旦聪明，我们就很可能被他的诡计所蒙骗。然而撒旦敌不过神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而当在一切的事上认定基督，晓得主的心意。第五是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便是自欺。当我们不用言语造就人，而是去伤人的时候，这种行为最令神伤心了。我们千万别用我们的舌头去绊倒别人。我们在言语上应当彼此造就，使听的人受益处。若我们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，还以为自己虔诚，那便是自欺。第六是，人若以为收的与种的有所不同，就是自欺。有时我们以为基督徒是不受制于这种种什么收什么的原则，其实不然，我们必须承担我们的思想、言语及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不论是好是坏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旗开捆锁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无云你是永恒的光，我要赞美不停止，献给你我的主，总有失败挫折困难，你是永在
我们今天从《旗开捆锁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九章到第十章的摘要啊。这本书呢，我们会用比较短的时间读完，因为其中的这些个人案例会略过。好的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一次要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的主，总有黑暗乌云阻挡，你是永恒。